那么这个琉璃太子琉璃王，琉璃王也是波斯匿王的啊，波斯匿王的儿子。但是后来波斯匿王死了，琉璃太子做了王了。那么这个齐陀，他齐陀是他的哥哥是他弟弟，这个事儿弄我不知道啊。那么现在说这个树啊，就是这个齐树这个生源住的这个地方有树林，这个树林呢是齐陀王子他发心供养佛地，所以叫做齐树。这个园啊，这块地啊，造了很多的房子啊，有佛住的房子，有大众生住的房子啊，也有讲堂禅堂啊，这个斋堂的很多的啊，这些设备啊。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几乎独长者他供养佛的，所以用他们两个人做名字，叫做齐树几孤独园。这个几孤独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呢、他是一个，他是波斯匿王的一个大臣，他家也非常的富有，他的慈悲心也很强，他常能够救济这些贫苦的人啊，这些孤独的人啊，生活没有依靠的人呢，他能够救济他啊。那么所以大家给他个名字叫做吉孤独。有的地方就称他为善施长者啊，善恶的善，布施的施啊，善施长者。他这个人呢是，所以财富是很多，但是他有的时候啊，他能把他的财富逐渐的完全的布施出去了啊，救济这些贫苦的人，那么他就穷了。他穷了以后，佛和这些大阿罗汉呢又去给他一些方便呢，他又能够富起来，富起来他又穷了，大概他穷了很多次又富了很多次这个人。那么这个齐树几孤独园，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寺院的名称。那么佛在舍卫国城外啊，在齐树几孤独园在那个地方住，说这一部经的于大比丘僧1250人居。那么在那里住并不是佛一个人啊，他于大比丘僧还有很多的比丘僧，有1250人这么多。这个大比丘僧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比丘啊是个印度话啊，翻到中国话翻个骑士啊，翻个骑士，也翻个布摩啊，也翻个破阿。这个骑士就是出家人呢，随佛出家修销圣道的人呢，他自己不生产啊，他托钵乞食，所以叫做乞食。一方面向施主乞食，一方面向佛乞法啊，所以他能够修销佛法，能破除去身口意上的这些恶啊，破除去一切烦恼之恶啊，破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破除了种种的恶事，所以叫破恶。布摩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发了出离心呢，想要成为圣人，能够受比丘戒，做结魔的时候呢，天上的魔王就恐怖了啊，所以叫做布摩。这个比丘大比丘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为大人所恭敬啊，所以叫做大比丘。或者说他已经修行成功了，成为阿罗汉了啊，所以叫做大比丘啊，也是他这个人呢有道德啊，有无漏的功德成就了， 所以叫做大比丘。大比丘僧，这个僧呢，是说翻到中国话叫做和合众啊，和合众，就是大家不冲突啊，能够很团结的，这个团体呀、是个很团结、很和的一个团体，所以叫做僧。那么呢，这个和人与人是不容易和的，是很容易有冲突的呀。为什么称之为和合众呢？这就是佛的大智慧境界。佛知道人与人是不和的原因，为什么不和？为什么不和？这个大概的说是两个原因，一个思想上不和啊，一个是啊，这个欲就是不和，那是就是这个我们或者说是财富啊，这个财富啊，使令人容易起斗争啊。你也欢喜财，我也欢喜财，你也要财，我也要财，大家就是争起来了啊。那么呢，现在佛的大智慧呢，这个财呀，叫他大家能够平均啊，没有人有特权，我可以多一份，不是的。那么就是出家人这个比丘啊或者比丘尼啊，在一起住啊，听佛说法，修销圣道，对于这个衣食住的这个财富啊，大家能够很公平的分配，他就不会有争了。所以这是所以能和。第二呢，就是个思想上的问题啊。这思想上就是佛说的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毕竟空的无我无我说的，大家同时这样的思想，所以就不会有争。一个说我说无我，你说有我，那么大家就会有争论了啊。我是唯心，你要唯物，那么也就会有争论。现在大家都是相信佛所说的妙法，那么在思想上没有啊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他也就不会有争。这是第二个原因呢，所以大家能和。还有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出家人呢彼此之间大家都是受持同样的戒律，你也受这条戒，我也是受这条戒啊，我也不可以犯，你也是不可以犯的，不能说我是个住持，我是这个寺院的领导人，我有特权，我可以不守这条戒，如果那样的他就不合了。那么现在这里边呢，就是这个思想上和这个财富和这个戒律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他就能合了啊，大家在一起可以同住啊，大家说话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啊，内心我不只是表面的，内心里面也是很欢喜的。所以这个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因为加起来就是六合，所以叫做身啊，叫做和合众。不过这样讲法是指凡夫僧说的，如果是成为圣人了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得无生法忍的圣人呢，那就进一步的和合，而不会有冲突了。凡夫需要有一些理由，大家要平等才能够和，圣人没有这回事。假设是分这个生果的话，你多分一点你不给他，圣人也没有问题，也不会因为不公平就起烦恼了。那么呢，所以佛法里边呢，如果你能修销佛法到了圣人的境界，就是彻底的和平了，不会再有纠纷的。那么呢，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呀，佛法 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这个不和合的这个世界所最需要的了。这个于大比丘生1250人居，这个大比丘生有多少呢？也有1250人，同时都在悉数吉古都园和佛一起住，在这里住，有这么多的啊比丘。嗯，这个有的地方啊会解释出来这1250人都是谁啊，说也说过这个话。嗯，这个是啊佛初成道，初开始啊成佛的时候转法轮啊，度化某某人某某人，逐渐的呀、啊、到了1000多人，这么多的比丘。但是这个事情呢，以后又会度化了很多很多的比丘。我们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那有8000位大比丘，嗯，那就是更多了哈。并且这个我们在读这个阿含经，我们会看出来呀、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，他领着500位比丘，500比丘啊，并不是藏在佛边的。对摩诃迦摄尊者，他也领500位大比丘，他也是有的时候离开佛，他单独在一处住的，嗯，就是有时来见佛，有时候也不与佛同住的。所以这个比丘生的数目啊，有的时候多，也有时候会少的啊。那么现在说阿弥陀经的这个时候呢，这就是于大比丘生1250人居啊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住。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，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俱迟罗、离婆多周利盘陀切难陀、阿难陀罗侯罗、交梵波提、宾陀鲁波罗多、迦留多夷、摩诃揭宾罗、波俱罗、阿耨娄陀，如是等诸大弟子。前面的一句于大比丘生1250人居，这是说到当时法会的同听这一部经的大众。先说到大比丘生1250人，这以下呢是赞叹这些大比丘的功德。皆是大阿罗汉，这个比丘啊，就是随佛出家修修圣道的男众啊，男人们出家了以后，他修修圣道是凡是凡夫呢，是圣人呢，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呢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他们都是圣人了。这个大阿罗汉，这个大字是赞叹他的功德非常的广大啊，他断除去了烦恼一切的业障，成就阿罗汉的果位了。这个阿罗汉呢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是应供、杀贼和无生啊，翻有这三种意。第一个应供啊，就是因为他断除烦恼了啊，他是清净的圣人，他能够接受人天的供养了， 所以叫做因共。是第二个意思啊，说是杀贼，这个贼就是烦恼啊，烦恼贼。这个贼在社会上啊，能够扰乱人的心情，不得安静啊，生命财产呢不安全。但是在我们众生的内心里边呢，有烦恼的活动，也使令我们思想上啊不安宁不寂静，所以是平凡的人。现在这位大比丘，这么多的大比丘啊，他修消佛法有成就了，能够杀死了内心里面的烦恼贼，所以他心里面永久的和平了。那这是第二个意思，杀贼。第三个是无生。无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寿命尽了以后，他不再来三界里边受生死了。那么呢，这叫做无生的意思。我们凡夫平常的人呢，死亡的时候前一刹那舌受想行识灭了，第二刹那舌受想行识又升起了啊，它不是断灭的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和凡夫不同啊，前一刹那的舌受想行识灭了，第二刹那舌受想行识不升起了，不生了，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里边去了，就是所谓入涅槃的意思了。他有这样的功德，所以叫做无生。那么应供杀贼无生，这是这个阿罗汉的翻成中国话的含义。这个修消佛法的比丘啊，初入圣位的人是初果须陀洹啊，第二是斯陀含，三是阿罗汉，第四果是阿罗汉。这个初果须陀洹是凡夫入圣位的开始啊。圣人最初开始的是须陀洹，须陀洹他就是成就了无我无我所的呀清净的智慧。但是他的烦恼贼还没有完全杀死啊，他内心有的时候也还有一点烦恼的。那么比如说他收徒弟了啊，他的徒弟不听话呢，他心里面也有点不舒服啊，也有点不高兴啊，那么那就是嗔心的意思。所以啊，他的烦恼没有完全尽。但是啊，这个圣人虽然有烦恼，终究是和凡夫不一样，他的正念呢很快的就会升起来，他的正念升起了，他的烦恼立刻就熄灭了。就像一个人健康的人呢，跌倒在地下他很快就起来了。这个凡夫有了烦恼不是很快会熄灭的，很久很久啊还在那里贪，还在那里嗔，还在那里呀 很多很多的烦恼活动的。这是这个初果圣人呢、和二果圣人也还是有一点啊。那么到了三果圣人呢，欲界的烦恼完全不活动了，他对欲界的舍生相位图啊，他内心是决定清净的啊，不染着了。但是啊，对于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禅定，他还有多少染着的？那么，所以他还不是四果阿罗汉，他要继续修消戒定慧。那么熄灭了舍界定、舍界天、无色界定、 五彩界天的烦恼清净了，才能成为阿罗汉果的。现在说大比丘僧1250人皆是大阿罗汉啊，是这样程度的圣人，是众所知识。这个众所知识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大阿罗汉呢，佛的呀、弟子里边，阿罗汉呢，初成道的时候度五比丘啊，后来渐渐的多了啊，那么到了1250人，1250人，昨天也还是说过啊，也还是佛成道初几年的事情。这个等到后来那就很多很多的了。那么这么多的大阿罗汉里边呢，是众所知识的。现在这里说这个1250人都是众所知识的啊，他们德高望重，名称远闻，所以很多人呢知道啊，认识他，是或者加以简别呢，是啊，见面曰知，闻名曰识啊，或者这样说也可以哈、啊。是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，这以下列出来，在1250人之中列出来16位阿罗汉的名称。这个第一位呢是长老舍利弗，这个长老这句话呢是对这些位阿罗汉的尊称啊，也就是说他是年高德重啊，博闻解深，他是博学多闻，能解甚深的佛法啊，他们呢所以称之为长老。是舍利弗，这个舍利弗是在佛的阿罗汉弟子里边智慧第一的一位大阿罗汉。那么他的名字说全了叫做舍利弗旦罗啊，那么旦罗两个音呢省掉了啊，就叫做舍利弗。这个舍利呀、是一个鸟的名字，翻到中国话翻个春鹰啊，春鹰啊，或者是翻个秋鸟。这个福翻中国话是个子的意思啊，这个春鹰的儿子就是这样意思。这里边的意思呢是他的母亲呢、他的母亲的眼睛啊很美，特别的美，就像那个春鹰那个鸟的眼睛似的，所以也那么大家就称他为舍利。现在这位阿罗汉呢是这位舍利的女人的儿子，所以就叫做舍利弗。这个舍利弗这位长老啊，他在他的传记上看呢，这个人呢很了不起啊，他的母亲呢本来是平常说话的时候啊比较钝一点，但是怀孕了，怀舍利弗尊者的时候呢说话就不同了啊，就是有辩才。平常他有一个哥哥，就是下边的摩诃俱迟罗，那么大家谈话的时候啊总是谈不过这个哥哥的，但是怀孕了以后哥哥就是谈不过这个妹妹了。 那么这个哥哥就知道这是怀孕这个孕的这个儿的智慧啊，记在母亲的口上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辩才的。果然是他出世降生以后，到八岁的时候啊，在印度就是很有名望的一位大智慧人了。到十六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好像把印度的经书都读完了，是有一名很有名的一位大论师了。那后来他见到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位马胜比丘，看见马胜比丘的威仪特别的呀、庄严啊，所以他就去见到他，就问他，这是谁是你的师父？你的师父怎么样啊？同你讲解的真理，你可不可以同我说一说呢？那么马胜比丘就说出了四句话哈。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啊，俄佛大世尊常作如是说，这四句话各经论上不完全一样的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听这四句话，当时就证出过了。那么他后来回到他的住处，同目犍连尊者也这么说了一遍，目犍连尊者也得了出果。好，你看他们能够由凡入圣这么样的容易啊，这就当然是智慧的关系。那么后来他就同目犍连尊者两个人就到佛这里就出家了。这是舍利弗尊者呀、一些简单的一些事迹。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呢，赞叹舍利弗尊者的地方也很多啊。其中有一个地方说，舍利弗尊者要由佛说出来一句法语，他能够七日七夜用不同的语句来演说佛法，好，能够这样无穷无尽的演说。那么这个这样说了，他自己这样子说了以后，有一位比丘立刻地到佛那里去报告，说舍利弗尊者如此如此的说大话。佛说舍利弗尊者是有这样的智慧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深入法界故，说他能入法界，能深入法界。这《华严经》也有个入法界品，就是那个字啊，他能深入法界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智慧的。那么这是简单的说舍利弗尊者的功德。这以下摩诃目犍连，这个摩诃翻到中国话就是翻个大啊，这个大目犍连，这个佛的弟子里边呢不止一位比丘叫目犍连的，那么简别不是其他的目犍连，所以加一个摩诃啊，就是大目犍连，就是他的功德是特别大的啊，和其他的目犍连是不同的。这个目犍连呢，翻到中国话是大啊，翻个采熟士啊，大采熟士。这个采是采取的啊，采取的意思，熟就是草字头加一个叔啊，叔父的叔啊，叔叔的叔，大采叔氏。这个经论上的解释啊，是古代的仙人呢，其中有一位仙人呢，他在深山里面修行啊，他就是种这个豆类的东西啊，采这个豆类的东西啊，来维持他的生命啊。人们他做这样事吗？ 也就用这样式做名，做他的姓啊，即叫做大，叫做采书氏。那么目前连尊者他是这个族姓的人，所以就叫做大采书氏。他在佛的弟子里边是神通第一的，他的禅定的功夫很高深啊，所以能够发出来很广大的神通的境界。他是常和舍利弗尊者在一起的啊，在阿含经看出来啊，他和舍利弗尊在一起，常是带领500位比丘啊，去指引教导他们修行修修圣道的。他的神通的事情也是很多哈，现在咱就不要讲了哈。是摩诃迦摄，这是第三位呢，是这位摩诃迦摄尊者。这个迦摄尊者在佛的弟子里边呢，修这个苦行第一啊，行这12头陀行啊，这个衣食住啊，降到最低的程度，他能够这样苦啊，这是也很了不起的一位大阿罗汉。这个迦摄翻到中国话翻个银光啊，银丝的银，光明的光啊，银光。这是这个也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啊，有这个仙音呢，他的身体有光明啊，能隐蔽日月的光明啊。那么他是这个族姓的人，所以嘛就也就以此为姓啊，叫做迦摄。也说迦摄尊者他是大阿罗汉，他也有殊胜的光明，能够隐蔽日月的，所以叫做迦摄啊，也有这样解释的。这个迦摩和迦摄尊者这位阿罗汉呢，他的来历呀、也是很不寻常的啊。说是在毗婆尸佛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断金丝啊，是迦毗婆尸佛灭度以后啊，这个佛弟子就也是照毗婆尸佛的像。那么一些佛弟子啊，那么供奉佛的像，大家礼拜的啊，这样子啊栽培自己。那么呢，但是有一个时候啊，有一个贫女啊，贫穷的女人，她也来拜佛来了。她看见家这个毗婆尸佛的佛像啊，这个面部的筋呢、贴的筋呢，有一个地方啊脱落了。那么他就发心呢、去祈求这个金，祈求一些黄金来。那么就去找这个断金师啊，请他用这个金呢来修饰毗婆尸佛的像。那么这个断金师啊，同这个贫女一谈这件事啊，心里面非常欢喜，这就是免费的呀来做这件事。做完了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人发愿呢，将来做夫妻哈、常能够啊有金舍身啊，能在人间天上啊永久的富落自在，将来能够啊得入佛道啊，能得圣国，能得圣道，发这样的愿。那么这个这些第一个发了这样愿，做了这样的功德之后，当然是人间天上啊享福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了一件事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这个时候，出了一件事，就是在摩揭陀国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大富长者，他的财富啊，通国王都超过了国王，好，那么大的财富，但是就是没有儿，所以心情也不快乐。 但是当时在印度的那个地方，那个时代的风俗啊，就是求神啊，求那么这一位大富长者呢，就求这个树神帮忙啊。他的住处的附近呢有一个大树，他就拜这个树，希望他帮忙令他有儿。他就向这个树，彼此已经求了很久了，最后他向这个树表示他的呀、啊，也等于是最后的通牒了哈。他说我再拜祭你七天，如果没有灵验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树啊用火烧掉它。那么这个树神就是心里面很着急啊，想不出来办法。那么他就到天上去啊，同这个释迦怀音去啊谈这件事，希望释迦怀音呢帮他的忙。释迦怀音呢是欲界天，就是刀立天王，他用他的天眼呢周围的观察，在欲界里边没有一个人能够资格给他做儿子的，所以他就到色界天同梵王去谈一谈。那么梵天王啊周围一看呢，哦，在梵天上有一个梵天寿命尽了，要死了。要是了，这个梵天王就同那个梵天说：“你可以到下面去，同这个大富长者做儿。”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梵天说：“做儿是可以呀、啊，但是富贵小道难，我想要到人间去呀、啊，见释迦牟尼佛，想要修行啊。你叫我到那么有钱的地方去，我有一点啊。”有一点顾虑。这么梵天王和释迦怀音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去帮你忙，照顾照顾你。”那么这个天上的人呢，都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啊。那么所以他死亡了，果然就是这个长者的夫人就有孕了。那么呢，生了十个月以后，生下了一个孩，就是金色身，相貌也特别的庄严。金色身呢，渐渐的长大了啊。那么呢，这个父母就要为他娶妻，娶妻他说：“我心里面很清净，不愿意呀、啊、结婚。”父母说是不可以啊，一定是要结婚的。那么这个孩儿就是这个摩诃迦舍了。他说啊，要一定为我娶妻呢，我要和我同样身体的金色身啊，面貌特别庄严的女人才可以。那么他的父母也就答应了。世间上事情啊，就是也是不可思议哈、啊。那么不容易做的事情啊，但是你要想出来办法呢，也好像不难。那么这个大富长者就委托了好多的人呢、啊，去寻求这样的女人。那么受委托的这些人呢，那么也就有那样的智慧，怎么办法呢？用黄金呢、啊，造一个人。找一个特别庄严的人，名字叫金神。那么就几个人抬着这个金神呢、啊，就是各处走一就是宣传呢、啊，说是啊，所以要是这个没有结婚的女人呢、啊，如果她能看见这个金神的话呢，她将来会得到一个如意的丈夫，就是这样宣传。这样宣传呢、啊。果然走，从这里走到那里，从那里走到啊各地方这么走啊啊！果然有一天呢，就是有一个金山的女人出来看看，那么这样这一下子就是找到了这件事是就是成就了，那么就同啊这个迦舍就是结婚了。但是啊。这个摩诃迦舍这个人呢，刚才说过了，他是从色界天上来的。色界天上的人呢， 本是有禅定的，是没有欲的。那么他在色界天上死了，来到人间来呀，他有一种等流性，就是还是没有欲。所以呀，同这个金钗的女人结婚了，还是没有欲。要是我们人间的人呢，要是从畜生道、恶鬼道，或者是从欲界天上来的人呢，欲心都是很重的，都是很重。从蛇界天上的人来呢，他这个欲心就是有也特别的轻微啊，啊，有要无的样子。这个不需要加以修行啊，不用修行，他的欲心就是很微很微小，很微要，好像没有似的。那么这样子情形啊，他们虽然结婚了，但是也没有欲。后来就是要求要出家去修行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经论上的记载不一样啊，有的地方说是父母都不在了，那么他们两个人呢，就把这个家，他们有很大的财富啊，就完全呢送给他们的公民了。那么呢，他们两个人，迦摄摩诃迦摄尊者呢，他只是穿了一件衣服啊，值十万两金，啊，这个衣服又这么贵重。那么他出家以后不久啊，在王舍城附近呢，有一个塔叫多子塔，在这里见到释迦牟尼佛。见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这时候穿的这个衣服，穿的这个袈裟是粪扫衣啊，不是那么名贵。那么就和迦摄尊者说了，说是我们这个衣换调换一下，你的衣服给我，我的衣服给你。那么迦摄尊者同意了，就是用十万两金的这个袈裟供养佛了。那么佛的这个粪扫衣啊，就是送给了迦摄尊者。佛为他说法，他到第八天得阿罗汉果，这个摩诃迦摄尊者。这个行头陀恨第一，他也周围呀、带领了500位比丘跟他修行的，这个迦摄尊者啊，佛也特别的赞叹他的。那这是这个摩诃迦摄啊，大概这样子。摩诃迦旃宴，这个迦旃宴呢，翻到中国话是个剪剃，翻个剪啊，这个剪刀的剪啊，剃头发的剃，翻个剪剃。这个剪剃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在印度古代的这个先人呢，印度那个地方的这个婆罗门教的情形啊，就是小时候啊出去游学。游学到一个年岁的时候，回到家里面娶妻，生了儿子一孩子以后，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就到山里面修行啊，是这个婆罗门教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呢，山里面修行啊，很多的修行人呢，他们呢也不剃头发啊，有发有须这样情形。那么有一个仙人，他家里面有两个儿啊，就来看这个父亲，看这父亲呢，那么这个小儿啊，看见父亲这个须发很长啊，就给父亲的理发啊，把这个发都须都理了。其他的仙人呢也很欢喜这样子，那么、他就为很多的仙人呢剪剃啊。那么因为有这样事情呢，所以就叫做简替啊，以此为姓啊，也叫做简替这一种的种族的啊，种族的名称了。那么这个迦旃宴呢，他是这个种族的人，所以他就叫做迦旃宴。这个迦旃宴，这个还有一个翻译呢，翻一个叫善绳啊。我们呢天气热了，散散这个散，还有个绳， 这个神啊，系住这个扇子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说他的啊，他很小的时候啊，他的父亲就不在了。他的母亲呢，想要嫁人，但是不能嫁啊，因为这个家宅院的关系不能嫁。就像啊，这个扇子被绳子绑住了，好，跑不掉，也有这样翻译的，翻个扇子。